但他又绕回来，又在讲刘姥姥要走了，贾母的丫头鸳鸯又把他叫来，还有东西要给他。昨天不是已经给了一大堆吗？还有东西要给他。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贾母的衣服。那贾母的衣服应该很尊贵，我们说这个富贵的老太太人家的衣服怎么会给刘姥姥？那鸳鸯就跟他特别解释说，每一年贾母过寿，所有的晚辈会特别做很珍贵的衣服给他祝寿，可是贾母从来不穿外人做的衣服。那么意思说，贾母的衣服都是他自己身边的丫头手工做的，他不穿外面人的衣服。所以你可以看到子侄辈祝寿的衣服一定是重礼，一定是最贵重的东西，结果贾母从来没有穿过，而这个衣服最后穿的是谁？是刘姥姥。所以我们会觉得很有趣，就是我觉得作者在讲一些很有趣的东西，一个东西最后会到谁的手上，你都很难讲。照理讲，这个所有的 你看这个老太太四代同堂，她要过寿还得了，底下给她为她做那件衣服，不晓得要花多少的钱，多少的工，怎么样的讲究，可是贾母竟然从来不穿，因为她只穿她身边丫头手工做的衣服，结果那个最贵重的东西就会到了刘姥姥身上。那刘姥姥大概想也想不到，她穿的是大概是当时世界上最贵重的这个衣服。所以我会觉得有时候所谓的天意跟天机，是我们大概很难做这种计较，就是什么东西到谁的手上，什么东西会是谁真正去享有。所有的子侄辈祝寿的时候认为这个东西是给贾母享受的，可最后其实真正享受到的竟然是刘姥姥。好，所以我想这里面其实有很多很让人感慨的一些东西。那鸳鸯也逗这个刘姥姥，就是有一个小荷包，荷包里面有那个比定如意的金颗子啊，就是我们过去送礼的，因为毛笔定就是表示男孩子将来一定可以读书考试做官的意思，就是过年的时候送礼的一种黄金的东西。那鸳鸯逗他就说，这两个东西我拿了，荷包给你，这样表示说我要收一点回扣的意思。那其实当然这种大户人家的丫头绝对不会这么不守规矩，而且鸳鸯在贾母身边什么都看惯了，她也不会在意这个东西。那刘姥姥就当真了，说哎，好好好，你留下，我已经东西太多了。那鸳鸯才跟她说，我跟你开玩笑的。好，所以这里面都在看到刘姥姥回家的时候带去的东西之多。我们刚刚看到衣服、吃的米、果子、点心，然后还有药，因为他们知道乡下最缺的是药材，所以他们就把一些成药给他。因为贾家太医来看病是抓药的，是配方药方的，可是乡下人需要一些应急的成药，什么梅花点舌苔，那这种东西是去毒的东西，梅花点舌苔，那或者是像催生保命丹，那这个是难产，妇人难产所用的，就是古代有一些成药的东西。那鸳鸯跟他说，我每一种药我都用药方包好，就是外面有名字注明它是治什么病的，大概有四五种药剂，解毒丸啊什么东西就给他包好带去。所以你可以看到贾家的这个给刘姥姥带去的东西，其实不只是金钱上的贵重，有一部分也是体谅说乡下人缺什么东西，因为在乡下大概连找一个医生都比较难，所以就给他包了一些成药，梅花点舌丹啊，紫金锭，紫金锭是雀鼠的。其实这种药从清朝到民国都在用，都是民间的大量的一种成药。紫金锭就是夏天很热的时候中暑了吃的一种东西，叫紫金锭。活络丹是活血的，就是说你撞了啊，身上淤血了，吃的一种活血的东西，活络丹，有点像我们现在讲的什么云南白药这种东西，就是里面有田七啊这种成分，它可以活血啊，可以活血的这一类东西。那催生保命丹是难产吃的这个东西，所以它一一的就要交代。所以我觉得《红楼梦》写到这些细节的时候非常的动人，就是大户人家打发一个乡下老太太走，给了她一百两银子，这些实际的物质不算，里面最动人的东西是这些药品，因为体谅到乡下不止你自己可以救命，你也可以救这个村落里的人，因为没有药，大概最缺乏就是药品的东西。贾府在刘姥姥走的时候送她的礼物的层次啊，那这个药是到最后一一交代，告诉她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啊，然后交代。然后最后一个东西就是成窑的那个盅子，就是刘姥姥要喝茶， 喝了以后妙玉不要的那个陈化瑶的种子拿来给他，那所以刘姥姥就非常非常的感谢，说我修了几世的福气啊，我怎么会得到这些东西过来啊。那鸳鸯又把他自己的一些衣服给他，因为有一次不是刘姥姥刚进去的时候走了很久的路，衣服也脏了，一身臭汗，所以他们要带他去见贾母前就说你先洗个澡，因为乡下人大概其实北方的习惯根本很少洗澡的，所以走了这么久的路一身灰扑扑的，就是给他洗了澡。那他根本没有带换洗的衣服来，因为乡下人进来看一看大概就觉得马上要回去了，就没有想到贾母留下他。所以鸳鸯当时洗完澡以后就把他自己的衣服给了刘姥姥穿，那他说我还有几件你要不要，就带着一起给了啊，所以又拿了几件衣服包给他。所以刘姥姥就到园里面要去跟宝玉道谢，跟所有探春迎春姐妹王夫人去谢谢，那鸳鸯就说不用了，他们现在也不见人啊，这个时候他们在忙，那我以后替你说吧，说你以后有空了闲了你要再来。然后就命令一个老婆子吩咐二门叫个小子来帮他拿出去，这么多东西老太太绝对拿不动的，所以就找了一个家里面的一个看门的小子来帮他拿出去，然后又跟刘姥姥到了凤姐那边又拿了一批东西，然后雇了车子啊，特别替他雇了一个车，小厮搬了出去装上，一直送到刘姥姥上车。说你看到刘姥姥走是要一层一层周到的东西，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过去这种大户人家他的家规的严格，那也不会说啊，我给你这一批东西然后我就不管了。那我们想想看，刘姥姥是走了一天好几里路来的，他怎么带这些东西回去，所以都要想得很周到，就是车子都顾好一直送到家门口，那把他送回去的。所以这种过去的所谓的世家，一般人都误会就是有钱，绝对不是如此啊，绝对不是如此。我们在看《红楼梦》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所谓世家文化的教养啊，就是包括对刘姥姥这样的人，因为我们一直在强调其实刘姥姥在这个家族里别人根本可以不把当一回事，我们也不知道刘姥姥今天在很多的富贵人家会如何被看待，或者说哎呀打发就算了，可是不是，你可以看到一次一次她东西带回去的过程当中其实里面有很多的细心，包括药品包括雇车这些东西其实是细心的，那这个才叫做世家文化啊。所以她常常是第一代富贵不太懂的东西，因为第一代富有起来会粗糙啊，会有一种粗糙，甚至会炫耀，甚至会刻意强调我跟你不一样，可是反而到了第四代第五代以后他会知道对方跟他之间刚才讲到的平等，那这种平等的意义其实在作者很注意的在透露。